我们今天的讲道是关于儿女孝敬父母。经文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创世纪出埃及记20章12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十诫中的第五诫。十诫的头四诫是关于敬畏上帝，而第五诫是第一个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诫命也比较独特，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带应许的诫命，就是你若孝敬父母，你的日子就会长久。但是今天的讲题不仅注重孝敬父母会带来应许，我们从生命记27章可以看到12种有罪的行为如何带来咒诅，而不孝敬父母是其中一个行为。生命记第27章16节说，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生命记27章16节，我们有时或许会有这个疑问，为什么一个父亲和母亲能关心教导和抚养10个孩子，但10个孩子却不能好好孝敬一对父母。所以我今天就要谈到当孩子不孝敬父母所带来的后果。当我们不孝敬父母时，就不会有应许，只有咒诅。我们从刚读的经文读到这一点，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摩西在这里警告不孝的孩子，轻慢父母的孩子，这些孩子都会受咒诅。这是上帝的责备，而我们必须警惕。一个不敬畏父母的人，必须记得这是违背上帝话语的，而上帝是我们必须敬畏和听从的。有时父母也因为烦躁或到了底线而咒诅他们的孩子。我自己有亲耳听过，我希望在座的家长不要这么做，这是因为这是很伤人很不好的行为。当我们不敬畏父母时，我们和其他罪行是一样的。不孝敬父母是上帝很严厉惩罚的。在罗马书1章30到31节里，这里说是何怨恨神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人是一样的。这里说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我们肯定不要与这些极大罪孽的人列在一起。而后果在32节里很清楚地说道，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当我们不孝敬父母时，不顺从其他的诫命的可能性会更大。如果你不顺从第五条诫命，你也很有可能违背其他的诫命。因为一个孩子若藐视父母的属灵指导 和建立的话，就很可能就成为不诚实的人，撒谎和做出其他可怕的事。让我们现在来思考如何敬畏父母。我们孩子和父母关系的现实是他一定会随着时间变化。我们还是婴孩时完全依赖我们的父母。当我们成为出来社会工作的成年人时，我们的父母已经老了，所以我们较少依赖他们来供应我们的物质需求。之后我们的父母变得越来越衰弱，他们便增加了他们在孩子上的依赖。这角色的逆转常使到亲子之间的关系变为紧张。所以我们必须了解我们该有怎样的行为使我们继续孝敬我们的父母。父母的敬重是我们终身的责任。对于一些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义务，因为有些父母的确很难孝敬。有时我们虽然想孝敬父母，但感到愧疚，因为和父母的关系不好，或对他们没有很好的态度而不孝敬他们。我们现在来探讨如何孝敬父母。第一，如何孝敬父母？我们要孝敬父母，就必须敬重他们。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九节，这里说：再者，我们曾有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敬重是什么意思？词典是这么解释。因为长辈的年龄、权力和美德，恭敬尊重他们。我们必须敬重我们的父母。孩子们都应该在外在的行为上敬重父母，这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六节说：儿子尊敬父母，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箴言三十一章第二十八节说：他的儿女起来称他为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但是我们虽然必须敬重父母，就是尊敬他们、仰慕和忠诚于他们，我们不可以敬拜他们，因为我们唯一能敬拜的就是上帝。家长们通常会指导和纠正自己年幼的孩子，他们教导他们良好的举止，尊重长辈和必须有良好的行为和态度。他们在孩子们的学术和志愿旅程上指导他们。在这些事上，父母都有一定的权威。父母若没有权威和孩子的敬重，就不能纠正和引导孩子。但孩子一旦长大后，不需依赖父母供应食物、衣服和住所，情况又如何？我们是否依然敬重我们的父母？当我们比较独立时，就不需问父母能不能迟一点回家。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解放，也触发他们渐渐的不再敬重他们的父母。如果有较少的敬重，或更糟的没有敬重父母的话，亲子关系会如何？这关系就会开始破裂。更糟糕的是，他还可能变为侮辱和讽刺。当我们的父母年纪老迈，他们的健康可能会衰退，他们可能患有痴呆、大小便失禁、耳聋、无法行走等诸多问题。我们的反应是协助他们 和仍然敬重他们，还是我们嘲笑他们的问题，或甚至责备他们？如果你必须照顾你老迈的父母，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一不小心就很可能越过不尊重的界限。有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暂时卸下这个责任，休息一段时间，才能更好地应付这责任。第二，要孝敬父母，就必须敬畏他们。这可能听起来有点刺耳，但是这是耶和华在利未记19章第3节所指示的。这里说，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所谓的孝敬含有敬畏的意思，就是要积极给予父母荣誉，不仅是敬重，也必须尽职尽责，就像我们尽职尽责的守安息日。孝敬中的敬畏表达了父母的爱，使到孩子能因此而顺从，这是一种服从，不是负面性的恐惧，乃是正面的。因为敬畏父母的孩子知道不该冒犯父母。圣经在箴言30章第17节警告我们，有这种忘恩负义而不尊重的态度的严重后果。这里说，讥笑父母，藐视而不听从父母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掘出来为鹰所吃。第三，孝敬父母就是顺服他们。保罗提供给我们孝敬父母必须有的成分，该成分是顺服。以弗所书第6章第1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要以顺服父母来孝敬他们，孩子必须深深的爱戴父母和尊敬他们，才会乐意做父母所喜悦的事。顺服就是将给予父母一定的权威，孩子就会听从和做父母所要求的，这就是把孩子的地位放得较低，和父母的权威放得较高。当我们所顺服，当我们顺服是。对不起，当我们所顺服的是一个很好很有逻辑的指示时，那是很容易的。但有时我们的父母要求我们做的似乎不合逻辑，这就可能成为一个进退两难的情况。你会怎么办呢？一个可能的途径是尝试与父母理论。有时候如果顺服这样一个指示的后果是微不足道的，反抗或挑战这指示或许不值得。我们可能就顺服这指示，因为顺服会给父母带来欢乐。我们必须记得，年迈的父母对自己做事的方式往往很执着，所以如果孩子想更改这方面，有可能会造成摩擦。在这种情况下，顺服和尊重父母或许是较好的选择。有时孩子可能不听话，自然的倾向就是说我不要。然而我们或许必须考虑我们的立场，并顺服父母的旨意。正如马太福音21章28到29节这里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 第四，孝敬父母就是要奉养他们。我们必须考虑如何使我们的父母的安的使我们的父母得安慰和晚年过得更容易。什么是奉养我们的父母？它不单是为他们提供经济上的需求，也是给予他们心灵上的支柱。有的儿女觉得当他们寄支票给父母时就尽了孝道，对于需要一些财政援助的父母，这是一件好事，这的确是好的。但是即使父母在经济方面没有需要，他们会珍惜孩子的这份心意。当你自己开始工作时，不该让父母继续在经济上供应你的需求，但是让父母更欣慰的是在他们生日时收到一张卡片或孩子的探访。我们这里许多都是有父母居住在国外的，所以一个简单的电话也是珍贵的。我也同样冒犯了在我母亲生日时忘了打电话给她的大罪，而从中我学到她如何重视这事。有一回我把我母亲所留下的一个炒菜锅通过邮件寄给她，因为刚好接近她的生日。我为了省下一些邮件的运费，顺便把一张生日卡和支票放在盒子底下。我忘了在她生日当天给她打电话，大约一个星期后才给她打电话。当我终于拨电给她时，她听起来似乎有点不高兴。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就问他是否把支票兑现了。他回答说：“什么支票？”我说：“这是放在盒子底下的生日卡和支票。”他立刻把电话挂了。大约一小时后，他回电，但这次他的语气变得更好，很温驯。他原本把箱子和里头的卡片和支票都扔出去了，但现在找着了。母亲一定以为我完全忘了她的生日，因为又没有打电话，也没有卡片。孝敬父母就要爱他们，这是第五点。我们一定要出于感恩和尊重爱他们，并在行为上表达我们的敬意。这种外在的表现是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表示，父母不会知道我们爱和尊重他们。只是在脑海里爱他们可不是真正的爱。你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展示你对父母的爱，照顾他们的起居，陪伴他们，为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记得他们，拨电话给他们，或传电子邮件或简讯给他们。当我们的父母身患绝症时，我们一定要在他们的最后几个星期和几个月支持他们，提醒他们有救恩的盼望。如果你的父母是基督徒，当你不断地谈论上帝和他和父母的救赎时，父母的喜乐会加倍，因为他们知道你也有同样的信仰和救恩，这会让他们有与你在天堂团聚的保证。我们该在父母还活着时爱他们。许多孩子只在父母已经去世后感到遗憾，因为孝心不能再表达给父母了。记住，多好的雕齿也不能弥补孩子应该在父母在世时所为他们所做的。 但如果你的父母不是基督徒，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必须毫不犹豫地与他们分享上帝的救恩的好消息。有些家长只是出于无知而反对圣经的教导，他们可能从自己的父母学习其他信仰。你如果与他们分享神对人类的计划，这也就是孝敬他们，你可能对传福音给你的父母感到有点不自在，那么就找个基督徒的朋友帮忙与你的父母交谈，求上帝在他们心中工作。或许从谈论第五戒，圣经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这一戒开始，他们就会知道圣经是支持孩子孝敬父母的，而不会那么抗拒。你如何做到这一点？你无论如何做到这一点也没关系，但你必须这样做。但孝敬父母始终有自己的障碍，所以我现在来提出一些。第一，就是虐待性和难搞的父母。孝敬父母这个诫命涵盖了所有类型的父母。我们孝敬他们不是因为他们配得，这里没有说我们只需孝敬那些值得我们孝敬的父母。如果你的父母是敬畏上帝的父母，你就要感恩。但如果你的父母不是，仍然要感恩，因为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的教训。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第一到第四节是这样教导我们，这里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第四节警告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而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但这经文并不是教导孩子不要孝敬自己的父母。那什么是惹孩子的气呢？惹气就是刺激、搅扰、翻动和故意惹孩子的愤怒。父母如何做到这一点？有很多方法，他们可能有不合理的要求，执着、苛刻，有残酷的需求和不需要的限制。这种挑衅会产生什么后果呢？这些挑衅对孩子带来不利的影响，它会使孩子无法爱父母，让孩子觉得他不可能孝敬父母，甚至阻碍孩子在灵命上的成长。家长们必须记得不要惹孩子的气，要做个有智慧的父母，以爱和温柔得到孩子的顺服。我想略略谈论如何孝敬那些惹孩子的气或虐待孩子的父母。当我们尊敬那些虐待我们的父母，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默默地遭受虐待，并应许他继续下去。有时我们必须与这样的父母保持一定的距离，但还仍然继续尊敬他们。要孝敬这样的父母是需要勇气和圣灵所充满的心，这并不容易，但我们要提醒自己，这是顺服神的旨意。另外，不要误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改变父母。相反的，我们是要不住的祷告， 求上帝感动他们的心。而且我们不要带着报复的心，因为我们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这是从提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五节的教训。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行为是给孩子，我们自己的孩子一个榜样，他们也照我们孝敬父母的榜样学习如何孝敬我们。第二，那些要求孩子做违背神的行为的父母，在以弗所书六章第二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保罗正确地指出在主里，因为上帝需要放在第一位。有一些父母或许要求孩子做一些不属灵的行为，例如父母坚持孩子不守主日或安息日，命令孩子偷窃、骗人或崇拜偶像。孩子在这些情况下能拒绝顺服父母，而不会违背第五戒，因为他把主放第一位，在主里听从父母。第三，孩子以自我为中心。我再次重复之前说过的，一对夫妇可以照顾和养育十个孩子，但十个孩子往往却不能照顾一对父母。有时候，孩子因为受了通过父母辛勤工作和牺牲的教育，却忘记了父母。因为现在他们有许多不同的机会，所以认为自己的需要最重要，这是很容易落入的陷阱。尤其是当你把事业放在第一时，你越成功就越自私，变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你赚了钱而只顾着享受你的成功，这些享受使你忘记了不止你的父母，也忘记你的配偶、你的家人和你的朋友。我们来假设，曾经有一个年轻男孩叫杰克，他的父母是难民，在农场努力的工作。他喜欢看着窗外，这是一种良好的习惯，因为他会经常从家里看出窗外，常看到他的父母辛勤的工作。每当他看到他的父母口渴时，他会拿水给他们喝。当他看到他们越来越弱时，他会去帮忙，减轻他们的劳碌。他因为看到父母的辛劳而深爱他们，孝顺他们。因为父母的辛劳，杰克能够上好的学校，无所不缺。他毕业于大学课程后，找到一个高薪的工作，并常到国外出差。他因常住在高级酒店，开始忘记他的父母为他所做的。他看出窗外的习惯开始减少，反而开始着迷着他镜子里所看到的自己。每当他看着镜子，便很得意，他看见自己梳理得很好，穿着昂贵的西装。他对父母的同理心和孝顺心慢慢消失了，被他的骄傲所取代了。窗户和镜子是相似的，因为他们都是用玻璃来制造的。然而镜子是一片涂有抛光银的玻璃，杰克的银已经蒙蔽了他，使他看不到他的父母的需要。弟兄姐妹们，你今天生命里有什么样的银？你在 欣赏生命中的什么银色奖杯是你在普光和欣赏的？做家长的不要鼓励你的孩子欣赏自己的奖杯，而该教导他们温柔和谦卑，免得他们一生只在镜子中欣赏自己的成就。谦卑能够提升心智，而骄傲会贬低他。谦卑的人也知道一切都起源于上帝的手，他们所得的不是使自己得荣耀或得他人的赞扬，乃是寻求上帝的荣耀，就是当我们孝敬父母时所得到的荣耀。孩子们，不要让你的教育成就、成功的事业、钱财和你的自我夺走你对父母的爱戴。不要让你的父母认为他们辛苦带大的孩子已经遗忘和抛弃了他们。第四，孩子有时有滥用舌头。孩子的舌头能使他们轻慢他们的父母，他们可能嘲笑父母或说伤人的话，有时候在他们背后诽谤他们。你的言语是充满无理和粗暴的吗？即使你的父母不说你的言语很无理，对不起，即使你的父母不告诉你你的言语很无理，身为孩子的我们也必须反思自己的罪行。大多数人知道他们不孝敬他们的父母，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停止。你有想过要停止你无理的言语吗？但觉得很难做到这一点吗？那要记住，除非你说的话能孝敬你的父母，使上帝得荣耀，不然有时候安静是比较好的。第五，孝敬父母需要牺牲。你若问一个在照顾年纪老迈的父母的孩子时，他们肯定会说这是一个富有极大压力的工作，不仅在儿女身上，连他全家都会感觉到，因为年纪老迈的父母会有种种的问题。你可能需要扶他们走路，因为他们行动不便。你可能需要确保他们按时吃药，因为他们记忆力会衰退。你可能必须特别为他们准备不同的饮食，因为他们有特别的饮食需要。你也可能必须留在家里，不能出国旅行，因为他们依赖着你。因为你必须24小时监督他们而失去隐私，他们的一些习惯或许不是大家能包容的，因此使你很尴尬。他们也可能因为痴呆或耳朵比较聋而使到沟通很辛苦又很烦躁。所以照顾年纪老迈的父母实在需要我们蛮多方面的牺牲。有些人或许因此而害怕照顾父母，但是圣经给我们有很大的鼓励。生命记四章四十节说，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教晓论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基督徒必须很认真地守上帝的诫命。世界或许会取笑我们，告诉我们照顾父母会使我们失去我们的自由，但上帝说，当我们守他的诫命时，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可以得福。这就是上帝的应许。当我们守他的诫命，我们的生活会安逸，会得上帝的祝福。诗篇诗篇第127篇第5节说，流泪撒种的 必欢呼收割。而以弗所书六章第三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第六点，惹孩子的气。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家长也不是完美的，儿女不能好好孝敬父母，有时是父母自己的错。我们来看几点。第一点，孩子可能觉得缺少爱。有些父母，尤其是东方的父亲，常认为他们最重要的责任就是给予他们经济支柱和给予孩子们最好的教育。我有许多生意上的伙伴是来自香港、新加坡、韩国和日本的父亲，他们的工作时间远超过9点到5点。当他们上班时，孩子还没起床，当他们下班时，孩子已经睡觉了。父亲工作长时间，忙着应酬加班，没有时间和孩子建立关系。当这些父亲退休时，成为孤独的老人，因为他们没有与孩子有亲密的关系。这其实是一个很不公平的后果，但也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我又要承认，我自己也同样度过这样的生活。在我工作的生涯里，我长期不在家，有几年我甚至一年有30到40个星期不在家。有一天，我太太告诉我，有一位医生被一群年轻人给残杀，我们认识死者的家庭，所以太太便告诉我的儿子要对死者的孩子好些。太太解释说，这些孩子的父亲被谋杀了，而孩子已经失去了父亲。我儿子想了想，而他的回答使我的心里很沉重。他跟母亲说，他和这些孩子的情况蛮相似的，因为他的父亲也经常不在家。有许多儿女和我的儿子一样，希望父亲能回家，与他们建立关系。你的孩子也缺少你的爱吗？几年后，我把新加坡的生意关了，回来阿德莱德工作。我感谢神在这选择上引导我，使我与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建立关系。第二，有些父母有无理的要求。有些父母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儿女不能比较像他们自己，有些不懂得垂听孩子的需要，有些家长通过他们的孩子活出他们自己的梦想和意愿，有些家长因孩子的学业成绩不理想而责备他们。如果父母不断在孩子身上施行压力的话，最终这亲子关系可能会破裂。一些家长给予孩子那么多压力，其实只是想实践自己的心的意愿，而不是真正为孩子好。他们试图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明亮之星，为的是想让一些光反映在他们身上。父母要孩子有最好的未来，当然是很自然的，也是一个好家长该做的。然而父母必须明白，不同的孩子在不同的领域中有天赋，我们必须接受孩子有不同的学术能力，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理想。第三点，父母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我们必须检查父母之间的夫妻关系，因为它可以是 孩子认为无法孝敬父母的原因。如果父母分居或离婚，这往往会导致他们的孩子和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有些家长让自己之间的仇恨影响孩子，母亲鼓励孩子不尊重父亲，或父亲告诉孩子母亲所犯的恶行。当丈夫和妻子有激烈的争吵时，这对孩子的影响是他们无可想象的。这可怜的孩子会感到极其混乱，因为教导他们不孝敬父母的其实是他们自己的父母。第四，有些人可能会发现他们与父母的关系是具有挑战性的，而这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孩子和他的父亲或母亲的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家庭关系是更复杂的。当你加上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和公公婆婆、公公婆婆，他有可能变成一个相当恶劣的组合。我有经历过三代同堂的家庭，发现当中有时会有一些有趣的差异。例如，爷爷奶奶喜欢溺爱孙子，他们对孙子很心软，希望他们享有最好的。当我的儿子还小时，他的祖母和外婆都爱确保他吃得饱饱的。孙子喜爱食物，所以常常想吃多一些，而心肠很软的祖母会给他多过他所能吃的食物。我总是想，在祖母和外婆的眼里，是不是觉得西瓜型的孙子看起来比较可爱？我现在也想提出孝敬婆婆、公公婆婆或岳父岳母的重要。一个人结婚后，便有责任孝敬自己的父母，也必须孝敬丈夫或妻子的父母。孝敬公公婆婆或岳父岳母的原则是同样的，我们应该在主里孝敬他们，也帮助我们的丈夫或妻子在主里孝敬他们自己的父母。同样的，公公婆婆和岳父岳母也不该惹他们的媳妇或女婿的气。你的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的重要，或许还你的公公婆婆或岳父岳母或许还无法让自己的孩子，那就是你的丈夫或妻子离开身边，而在你的婚姻上干涉你们的生活。有时他们对孩子的配偶起疑心，有了孙子后，他们也可能干涉孙子的教导。婆媳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困难的，因为在这个时代中，家庭和祖先的传统、社会规范和文化的影响可能与真理交织在一起。真理常常因这些人造的传统而被抛弃。那么什么才是真理？真理是圣经所教导的，最终是出于爱。我们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和第十九到二十一节，这里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第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 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你若在你的心中知道你爱上帝，因为他先爱你。但如果你说你爱上帝，不爱你所看得见的兄弟，你怎么能爱你未曾见过的上帝呢？因此，母亲和父亲，儿子和女儿，公公婆婆或岳父岳母，都是我们能看见的，与我们有密切关系的家人。那么我们必须活出圣经的教导，如果真正的爱上帝，那就要爱我们这些家人彼此的相爱。我们可以从路德记学习如何管理婆媳关系。这本书描述路德和他爱戴的婆婆拿尔米的生活。我们在路德记第一章看到他们俩都守寡，在困苦中建立深厚的关系。拿尔米经历多年的痛苦，因为他的家乡遭受饥荒，使到他家庭在无奈之下搬到摩亚的国家。但不久后，他的丈夫去世了，这对于婆媳关系似乎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分歧。他的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这表明他们是自己选择妻子的。这两个儿媳妇和乃欧米和他的丈夫不相信同样的神。摩亚人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也不好。一个人若与摩亚的女子结婚，生下来的孩子是不能入耶和华的会。这是在生命记23章第3节所说的。路德和她丈夫和拿尔米住在一起一段时间，然而过了一段时间，拿尔米的两个儿子也死了，路德也就同样的成了一个寡妇。这个家庭经历许多的困难，有经济困难，也没有足够的食物吃。尽管有这样的困难，拿尔米和路德有一个非常密切亲密的关系。经过10多年的苦难，拿尔米听到上帝眷顾自己的百姓，便决定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便叫两个媳妇回他们的娘家。拿尔米这里为他的媳妇们操心。拿尔米和路德的关系有多么亲切呢？他们之间的差异有影响到他们对彼此的爱戴吗？我们来看他们亲密关系的证据。拿尔米为他儿媳妇祷告，这里在路德记一章9节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拿尔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大哭。我们看到他的拿尔米两个媳妇都不想和他分开，虽然知道身为摩亚人到拿尔米的家乡会受歧视，他们却对拿尔米有牺牲的爱。拿尔米劝他的媳妇不要跟他，不要他们有这份照顾他的责任和负担，但路德没有离开拿尔米，反而舍不得拿尔米。虽然路德如何对待拿尔米，他没有利用他，或拿尔米没有利用路德，或使路德感到内疚。路德是自己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居住，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路德对神的爱在这里也显示得很明显，因为当路德坚持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中爱他的婆婆时，他受到上帝的赏赐。 圣经中的一本书将有他的名字，而他还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祖先之一。尽管所有的文化、宗教和个人的差异，爱戴和真理仍然存在。这个真理就是路德和拿尔米如果要爱上帝，就必须先彼此相爱。总结，在准备这个信息时，我非常铭记，家庭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也具有挑战性。往往有人说，但我的情况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孝敬我的父母是很困难的。然而，无论哪种情况下，我们的指导和标准始终是圣经和耶稣的真理。因此要保守你的信心，因为信心不是要压制人，也不会分辨不同样的父母，但信心能让你珍惜上帝赐给我们每个人的家庭。爱是通过圣灵在我们心中管传，使我们自由有喜乐，胜过我们的环境，使我们能侍奉我们在主里侍奉的人。
Thank you, Lord,
我们来祷告。
To us, our parents and our families, lead and guide us that we may always be found right in your sight in how we honor our parents. Lord, give us your grace that we will appreciate, remember, and treasure the love of our parents. And Lord, for those of us who are parents, give us wisdom that we will not provoke our children and that we will always guide our children in the fear of the Lord.We pray all this in the precious name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Amen.